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12月17号，今天呢是周三啊，咱们还是老规矩，聊点劲爆的啊。先说什么呢？泰国皇家空军出动 F-16 战斗机对柬埔寨边境的几个目标进行了定点清除，这个事儿大家我相信都看了新闻了啊。表面上是领土冲突，实际上呢，它就是针对诈骗园区的一场战争。这些打这个科技产业园区名义的这些诈骗园区啊，里面全是什么电脑服务器，还有一群被铁丝网围着的没日没夜在那儿敲键盘诈骗搞骗钱的这些猪仔。这件事情让无数人心里特别解气啊！为什么？你看啊，中共他说反电信诈骗，反着反着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找了这个借口为难老百姓去了，让大陆的老百姓从银行取自己钱都取不了啊，取自己钱问你这钱是不是被骗走的，是不是诈骗原因，不给你取。然而对诈骗的源头却视若无睹。这回泰国空军的轰炸真的动手把这些诈骗大本营给抹掉了啊！解气之余，我们有没有深一层想一想，就这些诈骗园区，这些赌场，哎，这些赌场啊并不是军事重地啊，泰国空军为何要把他们作为袭击目标呢？了解军事，特别是对国际贸易，特别是军火贸易啊，这有深入了解的朋友清楚，泰国的这些 F-16 来自美国军援，这些军援背后有一把美国人加的锁，那就是美国卖这些大杀器给盟友的时候是有一个协议的，叫终端用户使用协议。它约束的什么呢？就美国它会给自己一个免责条款，说你这个大杀器给你拿去啊，是保家卫国没问题，但如果你要开着它越过国境去轰炸另一个主权国家的目标，那就不行。所以说泰国的这次行动如果没有美国的默许，甚至是在情报上的支持，你借给泰国军方10个胆子，他也不敢随便按那个发射按钮。也就是说，这次对柬埔寨诈骗园区和赌场的袭击是美国政府支持的，美国人也忍不了了。因为这些盘踞在东南亚的诈骗园区，它危害的不仅是中国人呢，也危害了生活在包括美国在内的海外华人呢。除了电诈园区，啊，这个的赌场，你看，在习近平上台的第二年，就2014年，在柬埔寨它是全面合法化的。这些赌场已经迅速成为东南亚洗钱中心，也是中共的黑金流向世界的节点。因此，泰国以维护边境安全和主权的名义发动和军事攻击啊，发动这个军事攻击，在美国的支持下，铲除了这些危害世界的毒瘤。我在今天的江峰世界节目中啊，除了国际地缘政治的因素分析之外呢，更加详细的介绍了这些中共支持的柬埔寨黑色产业中隐藏的更深的器官移植，是吧？还有为中共乃至世界权贵提供什么婴儿干细胞基地，揭露这个黑幕。欢迎大家去江峰世界频道观看啊。那么我这里呢，就把这个主攻方向换一下啊，这 F-16。它能炸毁地上的建筑物，能炸断诈骗集团的网线，但它炸不掉那条通往您钱包的无形通道。什么意思呢？跟您说，路透社啊是刚刚搞到了一批这个绝密文件啊，给我们揭开了一个惊天大丑闻。这份文件告诉我们呢，全世界最大的社交媒体巨头 Meta，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脸书、Instagram、WhatsApp 的母公司，居然是这些中国诈骗集团最大的帮凶。这是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荒诞的？啊，我们的思考啊，起点就是一个基本的逻辑。什么逻辑呢？那就是一个连中国普通老百姓都用不了，被中共防火墙死死挡在外面的平台，为何来自中国的诈骗群落却能逍遥出海呢？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中共特别放行啊。当然，拥有世界最领先科技的 Meta 如果不接纳、不特别接受，这骗子们也会被拒之门外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分析啊，就是围绕着中共为何毒死大陆老百姓获得真相的途径，却要给诈骗团伙、诈骗分子开绿灯，以及扎克伯格如何配合中共，让 Meta 成为中共向全世界输出诈骗、收割全球财富的超级高速公路。大家还记得那张9年前著名的照片吗？北京重度雾霾的天气里啊，一位穿着灰色 T 恤短裤的美国人啊，脸上挂着僵硬的微笑，在一群保镖的簇拥下跑步经过天安门广场。这人是谁？马克扎克伯格。 这小扎为了让脸书进入中国市场，真是豁得出去了。你看，不仅在雾霾天里当这个人肉吸尘器啊，还在白宫他干过一件事，白宫国宴上啊，厚着脸皮请习近平给他还没出生的孩子起个中文名。所以这在中国文化中啊，给孩子起名那是家族中就德高望重的长辈的特权嘛。啊，有些家里讲究的那还得按照族谱排字呢，对不对？你姓什么啊？姓扎啊。哎呦，说你瞅，你这是海外第一个让我起名的，是吧？排辈分给个一啊。你干什么工作的？哦，脸书，那就叫扎一脸吧。是，英文反过来也不好听，一路扎啊，一脸扎。扎克伯格这一举动的本质是什么？就想让习近平当做教父啊，是吧？结果呢，当时习近平还冷冷回了一句：“这责任太大了。”啊，直接给他撅回来了，是吧？这是热脸贴到了冷屁股上。脸书最终是没能进入中国，扎克伯格这个跪舔的姿态啊，成了全世界的笑话。但路透社这几天曝光的内部文件告诉我们，扎克伯格啊，虽然没能把脸书带进中国，但他却成功的把中国带进了脸书。而且他带进来的不是普通的中国用户，而是成千上万的中国骗子。这份代号为毁灭性的内部调查报告显示，就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 Meta 在中国市场的广告收入达到了惊人的180亿美元。180亿美元啊，它占到了 Meta 全球总营收的1/10以上。对于一家上市公司来说，这是什么？这就是命根子，是股价的发动机，是华尔街投资人的强心针，对吧？可是这180亿美元里头有多少是干净的呢？Meta 内部的数据显示，来自中国的广告中至少有将近20%是彻头彻尾的诈骗。卖假冒伪劣产品的，搞杀猪盘的，非法赌博的，甚至是贩卖违禁药品的，应有尽有。也就是说，扎克伯格每年从中国骗子手里至少拿走了30多亿美元的脏钱。在 Meta 的内部备忘录里，员工们呢愤怒地把中国称为全球诈骗输出国，叫 Scam Exporting Nation。 他们发现全世界针对脸书 Instagram 用户的诈骗广告里面有1/4都来自同一个地方，中国。面对这么庞大的一个犯罪事实，您猜扎克伯格是怎么做的呢？是像他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承诺的那样保护用户安全吗？恰恰相反，文件显示，当 Meta 内部的安全团队啊，咱们说就是那群嘛，还有点良知，想要挣点干净工资、挣点干净 payroll 的工程师，提出要对中国广告进行严打，要建立专门的反诈团队的时候，他们收到了一道来自最高层的命令：暂停。这个命令直接来自扎克伯格本人。这个文件里用了一个特别好听的词儿，叫做"诚信战略转向"。说白了就是嫌安全团队管得太宽了，挡着他 Meta 赚钱了。因为脸书的前高管叫做莱特恩，看到这些数据后说了一句大实话：对于这些可怕的诈骗数据，我不知道怎么会有人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180亿美元之前呢，这良心算什么？用户算什么？对于扎克伯格来说，中共虽然封锁了他，但他却找到了另一个合作方式。中共负责生产骗子， Meta 负责提供受害者，双方在掠夺全球财富这件事情上达成了一种默契的肮脏的双赢。这份文件里还有一个细节，看得我是又好气又好笑啊。 Meta 的数据分析师啊，发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规律：每年的10月初，脸书和 Instagram 上的全球诈骗广告数量会突然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下跌，世界好像一下子变得清静了不少，一些骗子都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中国的11黄金周。这一周啊，中国的骗子们也要放假，也要去旅游，也要回老家探亲。等假期结束，诈骗曲线立马又飙升回来了。这个细节啊，好笑在这儿，但是我们也发现里面问题，也就说明什么？现在的诈骗早就不是我们印象中那种单打独斗的小毛贼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高度组织化、规模化，甚至是有法定节假日的成熟产业了。这让我想起咱们最近常说的一个词儿，叫做"产能过剩"。 老说这词儿，对吧？以前我们说产能过剩，说什么钢铁啊、水泥啊、电动车造的太多了，国内卖不掉，往国外倾销。现在呢，随着中国经济的崩塌，房地产完了，教培行业被锤死了 ，P2P 爆雷了，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懂互联网运营的白领，还有那些曾经搞什么社区团购的这些团长们，全都失业了。他们总得吃饭吧？哎，于是在中国的默许，甚至是暗中引导之下，在高高的防火墙上开通了一个骗子专用通道，跨境出海。这就是一场国家级的，说得好听叫就业安置工程。以前呢，在国内搞 P2P 是骗自己同胞，现在呢，换个包装啊，用上个翻译软件啊，开始在脸书上骗美国人、骗欧洲人了。只要你从外国人手能从外国人手里把美元、欧元骗回来，那你就是创汇英雄啊！哪怕你是个骗子，在中共眼里，你也是在为国家的外汇储备做贡献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奇景，在这个号称监控最严厉的国家，在这个连你在微信上骂一句领导人，你不要说骂他，你就说个包子，你都被请去喝茶的国家，成千上万的诈骗公司却可以在写字楼里挂牌营业，光明正大的招聘海外运营专员，光天化日之下运作的数以亿计的诈骗资金，这哪里是什么治安问题呢？这分明就是一种国家行为，是一种具有中共特色的超限战。 Meta 为骗子开的 VIP 通道是什么呢？这些中国骗子是怎么样绕过 Meta 的审核机制的呢？毕竟脸书也是有 AI 审核的呀。这里面的门道啊，路透社的文件给我们扒了个底朝天。原来呢， Meta 为了赚这笔钱，专门为中国的大型广告代理商设计了一套特权制度，行话叫做白名单。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小商家，比如说啊，那你在脸书上发广告结果违规了， AI 立马就给你封号了，申诉的没门。但是如果你是通过中国那几家顶级代理商投放的广告，你在白名单上，那待遇就完全不一样了。就算你的广告被系统检测出是诈骗，是卖假药的，而搞色情的，系统不会立刻封号，而是会进入一个人工复审的流程，这个流程往往需要好几天，这几天时间对于骗子来说是好事了，是不是？那是黄金时间呢，利用这几个时间差疯狂投放，精准收割。等 Meta 的人工审核终于反应过来要把这个号封掉的时候，骗子们早就已经赚得盆满钵满啊，把账号注销了，换个马甲卷土重来了。有些中国代理商甚至在自己的官网上公开吹嘘说，通过他们开户有免死金牌，封号率比什么普通代理低 80%。 于是从中国产业过剩这种现实困境啊，再到这个中共特别开放防火墙通道，再到 Meta 脸书的特别放行，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路透社的记者啊，亲自做了一次卧底，他们联系了一家中国的二级代理商，直接就说，我想发点违规的广告，我想搞个杀猪盘，能不能行？对方连个磕巴都没打，直接说没问题，$30一个账号。哎，记者用加密货币付了款，马上就拿到了一批现成的脸书广告账户。这些账户的资料全是假的，有的盗用了美国农村老太太的照片啊，有的用的是 AI 生成的假脸。接着呢，记者试着发了一条典型的暴富投资诈骗广告，结果呢一路绿灯，畅通无阻。几分钟后就有几十个不明真相的脸书用户点了进来了，不知就里吗？你想，如果这不及时喊停的话，这些人不就是下一批受害者吗？整个过程啊，行云流水，没有任何障碍。 Propellerfish 这个报告里面啊，提到了一个细节，说中国现在有一种专门的职业叫广告优化师，这帮人其实就是什么，就是钻空子专家。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研究 Meta 的这个审核算法，看看哪个词不能用，哪张图会被拦截，然后用各种技术手段进行伪装。本来是一场高科技的猫鼠游戏，但在这场游戏里，猫这个 Meta 是瞎的，因为猫老板扎克伯格给猫戴上了眼罩啊。毕竟这些老鼠，这些中国骗子手里拿着大把的猫粮啊。 我相信在座的朋友们，尤其是生活在美国的朋友，十有八九都收到过这样的短信啊，什么什么您的这个过桥费、过路费逾期未交，请点击链接补交，或者是您的邮局包裹地址不详，请点击链接更新信息。这些不是普通的骚扰短信。《华尔街日报》最新的深度调查告诉我们，这背后的水深得吓人呢。这不是个人作案，这是一个产值高达10亿美元的跨国犯罪集团。最让我震惊的是什么？这些短信居然是从美国本土发出来的。调查发现，在休斯顿、在洛杉矶、在迈阿密，在一些看似普通的办公楼，甚至是破败的民房，所谓的毒窝里，隐藏着一种叫做 SIM 卡农场的设备。SIM 卡，插手机的 SIM 卡，啊，那是一个个架子上密密麻麻插满了成千上万张电话卡的设备。一个人守着一台电脑，就能控制几万个号码同时对外发射诈骗短信。这些设备是谁在控制呢？是坐在那里的美国人吗？不是的，美国国土安全部发现，这些设施的实际控制者远在中国。他们通过微信在美国招募当地的所谓零工人员，啊，打零工的，我们给他起个外号叫什么？叫做网络骡子。这些人只负责维护设备、换卡、保持通电，真正发送指令、编写诈骗剧本的是大洋彼岸的中国犯罪集团。可怕的是什么？就他们发明的这种数字桥梁技术。什么数字桥梁？就是当你如果不小心点了他的那个链接，而且甚至输入你的信用卡信息，就完了。是不是？你本来想着就补交几块钱的过路费吧，一瞬间过桥过到那边去了，您的信用卡数据会被实时传送到地球的另一端，或者传送到美国某个超市里的同伙的手机上，利用苹果支付、这个 Apple Pay 或者是什么谷歌钱包的什么 Tap to Pay 功能，把您的卡瞬间绑定在他们的数字钱包里，下一秒他们就在什么啊，比如肯塔基州的每个梅杰超市、加州的某个这个 Target 百货，刷走你几千美元的礼品卡、iPhone， 或者是名牌包包，这些礼品卡和商品会迅速的被转卖，洗白的资金再通过加密货币流回中国，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中共治下的中国经济虽然不行了，但它这种黑色创新能力世界第一。他们把原本用于国内流量造假的技术啊，把原来用于监控民众的大数据技术全部转化成了针对西方世界的收割机。讲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哎呀，没事儿，大不了我不点那些广告，我不回那些短信，毕竟我把手机扔了总行了吧，是吧？事情如果真这么简单就好了。 Meta 和刚才说的 SIM 卡农场输出的不仅仅是诈骗信息，他们是一条条畅通无阻的物流管道，在这条管道里流动的不仅仅是假货和脏钱，还有一种比这一切都更致命的东西，这个东西要你的命，那就是芬太尼。调查发现，大量的芬太尼前体化学品正是通过类似的网络渠道伪装成普通商品，从中国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刚才说了，为什么中共会配合打开防火墙让这个诈骗团伙出来呀？超限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化学战争，每年它带走10万美国人的生命，这个数字超过了越战和韩战美军阵亡人数的总和。扎克伯格为了钱可以对诈骗广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对于这些隐藏在网络迷雾中的毒药交易呢，他是不是也选择了沉默？关键是面对这种国家级的犯罪行为，面对这种利用西方自由平台来摧毁西方社会的超限战，美国真的就束手无策了吗？我看未必。就在2天前，12月15号，白宫官网悄然发布了一道重磅行政令，很多媒体还没反应过来啊，或者还在盯着五角大楼的人事变动，而忽略了这份文件的毁灭性力量。川普总统已经正式签字，将芬太尼定性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英文缩写叫做 WMD。 这几个字的分量太重了，这意味着性质全变了，这不再是就是缉毒局去抓毒贩的治安问题了， 而是相当于认定美国正在遭受生化武器的袭击。大家看这个行政令的第二条，直接授权战争部，授权战争部部长调动军事资源配合司法部执法，这意味着打击芬太尼已经彻底脱离了治安范围啊，不是这个范畴了，不再是简单的缉毒去抓毒贩了，而是美军入场，是对这场生化超限战的直接军事回应。我注意到呢，就是媒体，我看了，就是媒体圈，我看了不少的频道啊，竟然都在讲这个总统令与当下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怎么挂钩，怎么挂钩啊？也的确如此，是吧？啊，毕竟对击沉海上运毒船呐、啊，这个引发了不少左翼媒体的攻击嘛。川普这个行动有力的支持了此类的军事行动，对委内瑞拉随时发动的军事行动升级也有了法律上的准备。但是啊，大家有没有想到一点呢？川普是不是正好利用了大家关注委内瑞拉问题的焦点热度，掩盖了一个更大的终极目标，避免了可能的强力反弹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川普这一笔签下去，根据美国的法律，一个让所有独裁者都闻风丧胆的条款就已经被激活了，那就是剥夺国家主权豁免权。这意味着从这一刻起，将芬太尼作为超限战利器，源源不断提供几乎所有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中共的领袖习近平，在法律上将不再享有作为国家元首的司法豁免权，意味着美国法院可以直接签发针对中共最高层的逮捕令。这意味着所有中共在海外的资产，包括那万亿美债，都已经成为了受害者索赔的潜在目标。隔壁的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刚刚经历了什么？海上封锁，资产没收，对不对？那只是美国的一场预演，真正的大戏是给中共准备的。那么这场已经启动的法律战具体会怎么打？五角大楼为什么要配合这次行动，突然撤销了中央司令部，搞了一个国际司令部？这背后到底在下一盘什么样的大棋呢？咱们会员网站呢、啊、爆料星期三，咱们在那儿啊接着深聊。我是江峰，咱们会员网见。